想家兼文学家胡适。
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。
孙叔叔，
哎，
您在读什么啊？我怎么都听不懂。
我听了半天，只听得懂好学两个字。
孙叔叔在读一本叫《论语》的书，里面记载的是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他所说的话。
原来是古时候的人写的，怪不得我听不懂。
孙叔叔，古人写的文章叫文言文，对不对？
对呀，以前的小朋友三四岁就开始读这种文章喽，哪像你们现在这么幸福，读的都是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呢。
哇，还好我们现在才出生，要不然可惨了。
哎，你可真是生对了时候了，因为白话文呢，能够成为一种正式的文体，还只是最近这几十年来的事。中国3000多年以来一直都是使用文言文，到了满清政府被推翻了之后，才有许多的学者主张改用白话文，终于促成了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革命。而推动这项改革出力最多、影响最大的人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大学问家，他的名字叫胡适。
胡适，哦，我听说过，在台北市南港区就有一座他的纪念公园嘛。
对，就是他。孙叔叔，就来说说看他小时候的故事吧。胡适是安徽省鸡西县人，但是由于他的父亲多年来都在外地做官，因此呢，胡适并不是在家乡出生的。他在2个多月大的时候，父亲又从上海被调到了台湾任职，隔了一年才把胡适和他的母亲接到台湾去住。说也可怜，这段期间竟然是他和他的父亲最后一次相聚的时光了。胡适的母亲在嫁给他父亲以前，原本只是一个穷苦乡下人家的女儿，没有机会读书。好心的父亲便常常的利用闲暇的时间呢，把字写在一张一张的红纸上，教导他的母亲辨字。等到胡适2岁多的时候，父亲便把以前教给母亲所写的字拿出来，开始教他认字。
看清楚了，这个字念墨，我们在砚台上磨墨汁用的墨就是这样写，所以墨字常常用来形容和黑色有关的东西，懂了吗？
懂了。
好久没看这个字，我都快忘记怎么写了呢。
妈，这个字很好记啊。
哦，
上面是黑白的黑，下面是泥土的土，只要记得黑加土是墨就行了。
哎呦，我还没发现呢。对对对，这样子啊就好记多了呢。
你看这孩子有多么聪明啊。
就是嘛，我再不加油啊都要被这孩子赶上来的呢。
父亲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教胡适认识，而当父亲很忙的时候呢，就由母亲来指导他，所以胡适才3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认出700多个字喽。然而这段既充实又欢乐的日子却因为一场战祸而终止了。那是 中国和日本爆发了战争，台湾也面临了随时会被日本进攻的威胁。胡适的父亲为了他们母子两个人的安全呢，只好在第二年的一月间让他们先离开台湾，返回安徽的老家居住。当时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分离而已，不料过了没有几个月，胡适的父亲竟然因为脚气病的发作，身体日益衰弱，在从台湾返回安徽的途中啊，去世了。从此失去了父爱的胡适，这个时候才只有3岁多而已。胡适的父亲在去世以前曾经给胡适和他的母亲各写了一张遗嘱，在给胡适的遗嘱中勉励他要努力用功读书，而在给妻子的遗嘱中啊，也提醒他胡适的天资很聪明，以后一定要设法让胡适就学。由此可见，胡适的父亲呢，有多么的宠爱他，即使在临死的时候都还念念不忘他的前途。所以胡适在求学的过程中始终牢牢地记着父亲的训示，不敢稍有松懈。而他的母亲呢，更是全心全意地抚育他，督促他的课业，希望能够完成父亲的遗志。
孩子，你一定要好好上进哦，学习爸爸的好榜样，千万不要丢他的脸哦。
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不会忘记的。
小朋友，你3、4岁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呢？胡适这么大就已经开始到学堂里去上学了，那个时候他的个子还很矮，连椅子都坐不上去，必须要大人呢把他抱到椅子上才能够开始读书，等下了课再把他抱下来。可是胡适人虽然小啊，但是他的心智很大，并没有把上学当成了一个苦差事。每天呢，天才刚亮，胡适就连早饭都还没有吃啊，就先赶到了学堂去，等把一课的书啊给背熟了，老师点头说好了以后啊，再回家去吃早餐。吃完了又继续的回学校去上课。这个每天呢都上到了天黑了才回家休息。由于胡适2岁多就开始认字啊，因此当老师叫他来读书的时候啊，课文里有许许多多的字他早就认识了，学习起来呢并不会感觉得很吃力。而母亲为了让胡适能够学得更透彻，还特别的拜托老师啊，在教课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把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意思啊都解说得非常清楚。胡适在老师尽心的教导下也很认真的吸收学问，奠定了良好的国学基础。可是并不是学堂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像胡适一样的喜欢念书。
喂，老师今天不在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田里玩呢？
现在？你不怕老师突然跑回来呀？
不会啦，老师每次出去都要傍晚才会回来的。
可是他交代我们要背的书你都背好啦？
哎呦，我最讨厌背书了，里面的句子那么难，看都看不懂，背下来又有什么用嘛？
你不懂的地方可以问老师啊。
得了吧，如果问错还要挨骂呢。
那你背不出来又要挨老师打了？
既然背不出来也挨打，溜出去玩也挨打，那我还是溜出去玩算了。喂，你到底跟不跟我去嘛？
不行啦，我还有好多功课没做呢。
哎，我忘了你是好学生，问你也是白问，我还是自个儿去好了。
大概 胡适就是因为看到自己小时候的同学宁可逃学挨打，也不愿意死背那些个难懂的文言文，才有心改革中国的文体吧。你现在能够阅读白话文的课本，很轻松地吸收各种宝贵的知识，真该好好的来谢谢他。虽然胡适从小就很知道用功读书，但是他到底只是一个孩子而已，因此也跟每一个小朋友一样，言行啊难免有疏忽的时候。胡适的母亲不仅很重视他的学业，在这一方面的管教也是非常的严格。每当胡适犯了错的时候，母亲绝不会当着外人的面呢责骂他或者是处罚他。如果胡适犯的是小错呢，母亲呢就会在第二天的清晨提早喊胡适起床，把他前一天所犯的这个错误说出来，告诫他以后不可以再犯，然后才让胡适去上学。如果犯的是大错，那当天的晚上胡适可就惨了，不但会遭到了母亲严厉的责骂，而且还免不了要罚跪或者是挨打。有一天呢，胡适因为说话不小心顶撞了一位阿姨，当天的晚上又受到了母亲的重罚。可是呢，因为胡适在哭泣的时候不断的用手啊去揉眼睛，以至于感染了病菌，不久就得了一种眼睛上啊会长白膜的这种眼病。虽然母亲带着他去看了好几次的医生啊，却怎么也医不好。由于胡适眼病是在受罚的时候感染的，所以母亲的心里啊多少有一些懊悔。有一天晚上，母亲就把胡适叫了起来。
儿啊，醒醒啊，
妈，我昨天又做错什么了？
哎呀，不是啦，我听人家说啊，你眼睛里的白膜可以用舌头舔掉呢。来，你把眼睛张开来，妈帮你舔舔看，说不定有效的哦。
妈，这样您舌头会沾上病菌的，恐怕不太好吧？
妈是大人了，应该是没有关系了。只要是有希望治好你的眼睛，就该试一试啊。
于是啊，胡适的母亲就真的舔了一会儿他的眼睛。虽然胡适的眼病啊，并不一定是因为这样子才康复的，却令他永远感怀着母亲的爱心。何况要没有母亲严格的管教，他又怎么能够成为一位品德高尚的学者呢？所以在胡适的眼里，他的母亲既是一位严师，也是一位慈母。小朋友，胡适九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刚好学堂没有课，哎，他就跑到了学堂的后边的一个空房里去玩耍。无意间呢，他在一个木箱的废纸堆里发现了一本已经破烂不堪的书
《水浒传》。咦，这是什么书啊？
胡适很好奇的把这本书拿起来翻阅。但是他才稍微的看了一看呢，就立刻被书中精彩生动的情节所吸引了，因此他就站在那儿一口气啊把整本的书给看完了。可惜的是，他手上这一本《水浒传》实在是太破旧了，不但脱落了好多页呀，剩下的部分呢也被老鼠啊给咬的东缺了一角西缺了一块的，害得他不看还好啊，这个看过以后反而更加心急，很想知道整个一个故事的发展过程和结局。因此胡适立刻忙着就到处向人打听，看谁 可以借给他一本完整的《水浒传》。结果呀，胡适不仅找到了《水浒传》，而且还陆续的发现了像《三国演义》啊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红楼梦》等等等等其他各代的中国小说，也使他迈入了一个阅读的新领域。每当课余的时候，胡适最大的乐趣就是抱着他新借来的小说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津津有味的阅读着。
这人书，你现在在看的是哪一本呢？
我现在正在看《七剑十三侠》。哎，你呢？
我在看《儒林外史》，你看过了没？
还没有。哎，你看完了要记得借我。
好，你现在登记到第几本了？
我看一下，连《七剑十三侠》一共是28本。
那我还得加油，我现在看到第22本了。
哦，对了，听说你三姐夫啊从上海回来了，说不定他那儿啊有一些新书。咱们过去看看吧。
对对对，快走吧。走。
这位和胡适一样喜欢看小说的人是他的一个堂叔，不过只比他大几岁而已。两个人呢，因为有相同的爱好，所以变成了好朋友。他们还各自用一张纸啊，把自己所看过的书记录下来，每隔一段时期啊，就拿出来相互的来比较一番，看看有没有自己还没有读过的小说。在这一位近人叔叔的激励和帮助之下，胡适几乎看遍了中国历代比较著名的小说，也种下了他日后啊大力提倡白话文的原因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哈哈，原来呀，虽然中国古代正统的文章啊都是使用文言文的文体，但是流传在民间的小说啊，为了便于大多数人的阅读，所以啊很多都是用白话文写成的。胡适从小就熟读了文言文的古书，后来又因为兴趣而看了许多的白话文的小说，自然对文言文以及白话文之间的差异啊有很深刻的体认和了解了。胡适满12岁不久，由于他的三哥要到上海去治病，而胡适在家乡学堂里头的课呢也上的差不多了，母亲便让他也跟着他的三哥到上海去，好接受更高深的教育。上海和胡适的家乡最大的不同是，上海的学堂啊除了教授国文以外啊，还会教授许多从西方传来的新知识，像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英文等等科目都是胡适在家乡学不到的。虽然在一开始啊，这个胡适除了国文科很强之外啊，其他的各科的程度啊都没有办法跟城市的学生相比，但是他凭借着好学的精神，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功课，所以没有多久就赶上来了。后来胡适不仅考取了公费留学，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的学位，更因为他在学术上的种种伟大的成就啊，一生中更荣获了全世界35所大学颁赠给他的博士学位。他在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方面所占的地位，实在没有几位可以跟他相比的。
一个加35个，哇，那胡适不是有36个博士头衔吗？
对呀， 你们现在该知道他有多么的了不起了吧？
嗯，我真希望将来也能像他一样有学问。
你们有没有听过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这句话吗？
听过，我收集的小卡片里有一张就是这么写的。
那你们应该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喽。
这句话是白话文，当然一看就懂了嘛。意思是说，你想要有什么样的收成，就要付出相对的努力去栽培它。
哎，没错，这句名言就是胡适所说的。所以你们以后的成就的大小，也完全在于你们自己的作为了。